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习近平和普京在北京举行会谈，
一致认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是
отношения России и Китая。
蓬佩奥将赴台出席新总统就职仪式。
To advance our shared interests and values as well.
If you can't tolerate someone traveling to Taiwan,
事实上的一个独立自主政治实体啊。
美议员担忧外国势力干预2024大选，警惕俄罗斯、中国。
Russia,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r PRC and Iran.
中国解除购房限制。
房市是稳定下滑。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志远介绍热点新闻简讯。
好的，陆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四5月16号在北京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双边会谈，这是普京自今年3月连任以来的首次出访。习近平承诺与普京共同努力振兴两国，并表示中国永远是俄罗斯的好伙伴。
中方愿始终同俄方做彼此信赖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
关于俄乌战争，习近平说，
双方一致认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是正确方向，中方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отношения России и Китая не являются конъюнктурными。
普京表示将向中国领导人详细介绍乌克兰局势，并表示我们感谢中国同事和朋友为局势所采取的举措。普京补充，两人计划在周四晚些时候的非正式会议上进一步讨论外交政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5月16号联名谴责美国破坏全球战略稳定，通过常态化部署导弹破坏地区稳定，并对中俄构成直接的安全威胁。习普两人是在举行双边峰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做出上述表示的。
If the PRC were to end its support for Russia, Russia would struggle.
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帕特尔5月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中表示，如果中国停止对俄罗斯的支持，俄罗斯将难以维持对乌克兰的战争努力。任何国家都不应该给普京推动侵略乌克兰战争的平台。我们不能恢复正常，也不能对俄罗斯明显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视而不见。习近平周四在人民大会堂与普京举行会谈，并发表中俄两国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It's very disconcerting, certainly on the Taiwanese issue, and I would describe that as even.
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这的确令人非常不安。中俄两国在印太地区和台湾问题上的协调与他们在乌克兰战争上的协调一致。美国必须尽一切所能将正在互相勾结的普习两人分开。普京访华，北京居民怎么看？俄罗斯总统普京16号抵达北京，开始两天的国事访问。许多中国民众认为中俄关系紧密，对双方都有利。但是也有居民质疑，考虑到乌克兰战争，中俄发展紧密关系对中国是否有好处？
俄罗斯是中国的好朋友嘛，然后普京总统和我们的习总书记也是很好的朋友。
主要是我对于他访华，我这次不太了解，但是我们自己平时私下里聊的就觉得中国关系外交关系现在不好，就跟俄罗斯走得很近，然后呢，也不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儿。
为什么？
就因为觉得跟那个乌克兰战争，你是到底是站在哪一边嘛？
普京来肯定是有需求了嘛，有咱们还是希望能和俄罗斯关系保持合作。
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握手言欢，举行双边峰会，并誓言进一步密切中俄两国之间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之际，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四5月16号前往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视察俄军一星期前通过越境攻击乌克兰东北部的哈尔科夫州而开辟的一条俄乌新的战线。陆阳，
感谢志远介绍热点新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为您带来时事大家谈，主持人叶凡采访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兼任教授李友谈和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的精彩片段，谈普京再次访华测试中俄所谓合作无上限。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16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普京开始第五个任期后的首次外访。预计他将在乌克兰战争和遭西方制裁的经济方面寻求中国更大的支持。而另一方面，习近平正受到西方越来越大的外交和经济压力，要求中国减少对莫斯科的支持，解决俄乌战争。那么怎么看普京访华的微妙时机？下面为您选播时事大家谈主持人叶凡采访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兼任教授李友谈和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的精彩片段。先请教李友谈教授，您怎么看普京新任期首战外访选择中国？这是不是已经成了中俄的惯例了？您怎么看他访华的时机？
我一点都不觉得意外。我们来看习近平三连任以后，总书记2022年连任，然后国家主席去年3月刚连任，3月20到22日就访问俄罗斯啊。所以这种访问呢，这个我们一点都不觉得意外啊，也就是当今两大威权或集权专制国家的独裁领袖，为了权力不断的连任，也为了所谓的国家民族伟大复兴，想要揽权，想要对外扩张，现在碰到的困境，一定会想要抱在一起啊。那这一次呢，我感觉到是普京更想要拥抱习近平啊。第二个时机，就是因为现在美国刚通过608亿美元援乌克兰的这种预算，这个给俄罗斯，虽然最近他也进攻了乌东，但是他压力非常大，他们担心战败。那习近平呢，也不断的用维护现存的俄罗斯已经攻占的领土为目标，寻求所谓的和平，然后这个用主权来包装，然后来给普京送温暖。所以我刚才看到他们刚下飞机，然后就发表了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声明啊，这就是全球现在瞩目的原因啊。那我再次的强调，这是专制敌权或威权国家独裁者必然拥抱在一起，尤其是最大的这种专制国家的独裁者必然这个时候拥抱在一起，这是我们一点都不觉得意外。
那赖小刚教授，您怎么看普京在访华期间双方可能讨论哪些议题？普京可能向习近平提出哪些具体的要求呢？
普京在出访北京前接受了新华社的书面采访，向外界透露了他的出访目的。就与绝大多数的外交出访一样，他的这次出访呢，也是在漂亮的辞藻之下要进行政治勾兑。那么漂亮的辞藻就是文化交流。那么说呢，勾兑呢是几项方面，有虚的有实的。虚的呢，就是更新两国首脑的经常会晤，向外界展现中国关系的牢固程度，也为各个职能部门展开落实首脑会议的精神来开创条件。那么第二个呢，就很重要的地方，就比较落实的地方，就是加强两国的经贸关系。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在两国在主流的国际组织中的合作，比如说在联合国中的合作， 还有两国在非主流的国际组织中的合作，比如金砖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中的合作。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刚才李教授所说的，就是协调两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从这个书面采访的篇幅来看，乌克兰问题是普京访问北京的主要议题。由于普京在外交、财政、经济、国防技术上都要依赖习近平来继续进行乌克兰的战争，而美国又向习近平发出了通牒，西方也扩大和提高了援助乌克兰的水平和规模。那么估计呢，普京来这次来北京就是急切的要习近平扩大和提高援助俄罗斯的规模和水平，而习近平的回应就会显示出中方内部在对俄政策上的共识和分歧，以及习近平在对俄政策上的掌控能力。
以上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叶凡采访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兼任教授李友谈和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的精彩片段。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与周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和张伟的报道。蓬佩奥将赴台出席新总统就职仪式，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台湾当选总统赖清德下周一5月20号将宣誓就职，拜登政府已宣布将派代表团参加就职仪式，各界对于北京当局会在这段时间有何反应极为关注。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告诉美国之音，习近平是一个邪恶的独裁者，想摧毁台湾人民的生活和福祉。下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和张伟的报道。
好的，陆阳。蓬佩奥还对美国之音说，他要告诉赖清德，只要他把台湾放在第一位，就能让台湾得到美国人民的支持。钟晨芳和张伟的报道说，拜登政府星期一5月13号在一次新闻简报会上告诉媒体说，将依照先例派遣代表团到台北参加赖清德的就职仪式。这个代表团的成员将包括前任官员布莱恩·迪斯、理查德·阿米蒂奇、前任和现任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瑞哲和劳拉·罗森伯格。白宫发言人卡林·让·皮埃尔星期三也在例行记者会上援引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赖清德胜选时说过的话，表示美国将派非官方代表团出席新总统的就职仪式。
The United States looks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his administration and leaders of all of Taiwan's political parties to advance our shared interests and values, as well as furthering our longstanding unofficial.
让皮埃尔说，我们期待与他的政府及台湾所有政党领导人合作，共同推进我们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观，同时推进我们长期以来的非官方关系。与此同时，美联社报道，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星期二对媒体表示，美国在5月20号和之后如何对待台湾当局将影响台海两岸局势以及未来的美中关系。他敦促美方落实拜登总统不支持台湾独立的承诺。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拜登政府延续以往做法允许代表团前往台湾，中国会感到不满，那只是显示了他们的核心弱点。
If you can't tolerate someone traveling to Taiwan, what does that tell you about the risk that Xi Jinping feels from his own people and the freedom of his own people? That tells you that he views his grip on power as tenuous.
蓬佩奥说，如果你连有人去台湾旅行都不能容忍，这说明习近平对自己的人民和他们可能拥有的自由感到威胁。这告诉人们，他认为自己对权力的掌控是脆弱的、有风险的，因为最终习近平并不代表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目前也是哈德逊中国中心杰出研究员的蓬佩奥还告诉美国之音，他会以个人身份前往台北参加赖清德的就职仪式。曾经在蓬佩奥领导的国务院任职，目前担任哈德逊研究所 中国中心主任的余茂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也就是说不宣布独立，因为没有必要，现状就是这个事实上的一个独立自主一个政治实体啊，它没有什么重新对台湾的现存的地位做一个界定的那么一个必要。
余茂春说，国际上对台湾的民主程序、它的自由发展的程度是感到非常欣慰的，而赖清德已经强调不会宣布独立，中国没有理由做出过度反应，否则的话不仅不明智，对中国的国际形象没有益处。
中国的问题一大堆。
陆阳，
感谢宇宙分享钟晨芳和张伟的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接下来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美议员担忧外国势力干预2024大选，情报总监提醒警惕俄罗斯、中国和伊朗，请不要走开。
四通公司是中国大陆80年代首屈一指的高科技企业，万瑞南是这家公司的创始人。
从900多万五年，四通的营业额规模就到了10亿。
但万瑞南很快就感受到了制度的天花板。
民营经济在中国发展，它需要一个政治环境，根本的问题是产权问题。
八九学运爆发了，
我们介入这个运动，一个是为了避免流血，单流血整个中国将会是回潮，可以说改革派将会被消灭殆尽。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玉阳电话》，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情报部门领袖对国会提出警告称，越来越多的外国势力正在寻求影响美国今年年底的选举。这位情报部门领袖表示，俄罗斯、中国和伊朗都是主要试图影响美国选举的行为者，但并非唯一的威胁。下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好的，陆阳。李毅华的报道说，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埃弗利尔·海恩斯星期三5月15号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议上有关外国势力如何影响美国2024年选举的听证会上表示，随着技术的发展，外国势力试图干预美国选举的行为日益复杂。
And of course, the most significant foreign actors who engage in foreign influence activity directed at the United States in relation to our elections are Russia, ar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r PRC, and Iran.
海恩斯说，当然针对美国选举所进行的外国影响活动中，最主要的参与者是俄罗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伊朗。具体来说，俄罗斯仍然是对我们选举最活跃的外国威胁。俄罗斯政府这些影响行动的目标通常包括降低美国民主制度的公信力，加剧美国社会政治的分歧，以及削弱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持。俄罗斯依赖于庞大的多媒体影响力机制，其中包括情报部门、网络参与者、国家媒体代理人和社交媒体挑衅者。莫斯科很可能将此类行动视为推翻其主要对手美国的一种手段，从而将俄罗斯自己提升为一个大国。海恩斯提到，除了俄罗斯之外，中国、伊朗也是情报部门密切关注的重点对象。
Whereas Beijing seeks to promote support for China's policy positions and perspectives, including in the context of specific elections.
海恩斯说，另一方面，北京寻求促进对中国政策立场和观点的支持，这包括在当下选举的背景下，将美国的民主模式描述为混乱、低效、不具代表性，并放大了美国的社会分歧。中国还拥有复杂的影响力机制，可以利用新兴技术，包括生成式人工智能，他们对自己影响全球选举的能力越来越有信心，但仍然担心如果他们的行为被揭露后可能产生的反作用。实际上，在2020年，我们的评估认为，中国没有调度影响力行动以改变美国总统的选举结果，主要是因为担心一旦被发现会产生反作用。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任何信息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在这次总统选举中发挥比2020年更积极主动的作用，尽管他们仍在致力于推动在关键问题上采取亲中立场的各层级的政治人物。不用说，我们将继续关注他们的活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马克·沃纳在听证会开场陈述中说，自2016年美国大选以来，许多 解密情报评估列出了许多参与或试图参与干预美国选举活动的外国势力。这些名单不仅包括伊朗、俄罗斯和中国，还有古巴、委内瑞拉、珍珠党以及一系列外国黑客活动分子和以盈利为目的的网络犯罪者。据路透社报道，一位联邦调查局资深官员曾在今年三月一场与媒体的电话简报中表示，今年美国选举面临的风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多样和广泛。陆阳，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我们感谢志远的分享。休息一下，宇宙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卷的报道，中国解除购房限制，房住不炒是否寿终？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为抢救房市，中国近来陆续松绑一二线城市的购房资格，包括首都北京近日放宽长达14年的限购令。对此，经济学家解读，解除限购代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住房不炒指示寿终正寝。不过，有一线城市购房者告诉美国之音，当局越是大力推广购房，民众其实越恐慌。下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卷的报道。
好的，洛阳。林乃卷的报道说，最新加入松绑的行列是北京。北京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4月30号宣布，开放三类资格的购房者在五环外添置一套商品房。此前，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天津、西安和海南等地的限购措施也略有松绑。相比之下，成都松绑更加彻底，也是继武汉、合肥、南京和长沙等地第22个全面解除限购令的重点省会城市。而全中国已经大约有35个城市放宽了限购令。林乃卷的报道说，在上海工作多年还没有取得户籍的肖小姐告诉美国之音，当地持续下探的房价让外地人没有信心购买房产，而且租房价格从去年底下调 20% 以来，更让近两年有意买卖房产的民众却步。另一位在上海的袁小姐已经拥有一套小户型房产，而自从上海松绑限购政策之后，她有了购置大房的念头。因为议题敏感，袁小姐不愿意具名。
如果说是刚需，那现在入市应该是挺不错的一个选择。像我这种想置换一个大户型的消费者来说，好处是大于坏处的。但是呢，也有这种
分析人士说，限购令解禁释放出的更大楼市信号是，习近平7年前定调的房住不炒方针恐怕已经完全转向。在台北的台湾智库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吴色志表示，习近平房住不炒政策充满矛盾，因为中国楼市已经畸形发展多年，而且以投机性或者短期投资为大宗。
中共提出这个刺激的方案确实就是打脸的习近平，但是问题是消费的疲软依旧没办法去刺激房地产有起死回生或者是止血的作用。
林乃卷的报道还说，同是一线城市的深圳早于今年2月7号就解除市民购房的落户年限，而非深圳户籍者购房的税务保险年限也由5年降为3年。同样因为议题敏感不愿具名的曹小姐，6年前于深圳购产自住。
政策对房市刺激没有效果，房市是稳定下滑，房价之前炒得太高，大家都在等房价再降一波，反正没房的也还是买不起，有房的即使限购也有别的方式去购买。
在英国伦敦的潘西恩宏观经济咨询公司资深中国经济学家林浩波也同意，限购解禁代表习近平的房住不炒政策已经告终。
The core problem for Chinese property markets is about demand, but is related to the fact that
林浩波说，中国房市的核心问题在需求，但是更关键的前提是，由于房产开发商的负债，消费者对投入房市失去了信心，所以只要房企的负债杠杆率仍然居高不下或者有问题，而且还经常破产，那么一手市场就会受到冲击，买家需求就会偏低。陆阳，
感谢宇宙分享林乃卷的报道。 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美国之音记者卡拉和玉港的报道。美国密西根小镇继续抵制中企国宣在当地建厂。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密西根州格林镇继续抵制中国电动车电池制造商国宣在当地设厂的计划。镇上居民去年将支持国宣建厂的镇委会成员罢免之后，新一任镇政府撤销了支持建厂的决议，遭致国宣对其提告。5月14号在镇政府召开的大会上，居民和镇长谈到对国宣设厂的担忧和应对措施。不过也有居民表达支持国宣投资设厂，帮助提高当地生活水平。国宣今年3月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指格林镇违反合同义务。美国之音记者卡拉和玉港在密西根格林镇的报道说，对此格林镇表示，合同未经前镇委会投票等正常程序，因此无效。镇委会上有居民提出对国宣设厂的环境问题担忧。龙达朗格是格林镇所在的梅克斯塔郡居民，他说，
I am concerned about the environmental aspect.
我担心环境方面的问题，我觉得环境因素对格林镇地区来说可能更重要。我也担心与中共的关系。我发现国宣高科的首席执行官实际上曾经在中国政府任职，他创立公司时有政府资助，所以这是与中共的联系。我们是共和国，我们不是共产主义，这怎么在我们的社区行得通呢？我觉得行不通。
新的镇委会尝试成立镇规划委员会，但一些支持国宣的居民表示反对。格林镇镇委会成员丹·黑衣告诉美国之音，
梅克斯塔郡不是一个富裕的郡，我对一个近来试图提高郡内生活水平的产业没有任何意见。我们在州、联邦政府和郡的层面有许多制衡机制，以确保他们遵守我们所有的规则和法规。就环境方面而言，他们不可能把事情就掩盖起来。
卡拉和玉港的报道说，国宣公司并未派代表出席镇委会大会，镇委会目前面临国宣法律诉讼的财政压力。镇长杰森·克鲁兹说，
我对这种情况的看法是，为什么你不和镇上坐下来谈？你作为一家要去那儿投资的大公司，你为什么不坐下来谈，而是在谈之前起诉，把他们告上联邦法院？还是针对一个小镇，这似乎不是与镇政府打交道的非常友善的方式。
镇委会成员凯利·库什威告诉美国之音，
我相信这是他们故意的，他们正在尽可能的让事情变得困难。
库什威接着说，
我现在有了完全不同的看法，鉴于最近发生的事情，我认为我们能够更容易掌控格林镇的命运了。我们现在对这里的事物有发言权，而以前我们没有。对我来说是因为安全问题，我们距离格林雷基地很近，他们想要进行监视并将东西传回给中共，我们这里不要这些。
克鲁兹和库什威将在11月面临连任竞选，国宣问题料将是重要议题之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拉和玉港从密西根格林镇发来的报道。听众朋友，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节目的编辑是志远，导播宇宙，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